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南湖高中的啪啪啪教学团队。那我是林娟，
我是龙白娟。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跨科教学的一个案例哈。那我们的主题是以公平贸易融入教学。那公平贸易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啪啪啪哈，这是我们的 slogan 哈。每天就跟学生讲，你今天啪啪啪了没？好。在这一整个活动里头呢，我们总共跨了五大科哈，包括了地理科、资讯科、美术科、生物科，还有公民科。那究竟是怎么样融入的呢？其实一切都源自于一个巧克力的故事啊。我想大家一定都吃过巧克力，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巧克力是怎么制造得来的？可可，好，那请问你们知道最先开始饮用可可的地区是哪里？
中南
美。我的哇，这个是地理科学习，大家一定知道啊。对，中美洲、南美洲这些地方。那在最开始饮用可可之前，可能还是一个货币，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产。到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普及的点心美食。国家呢，其实它盛产的物资是非常珍贵的，包括黄金，还有可可等等哈。可是加纳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贫穷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它的生活状况可能是很炎热的一个黄土的一个环境，然后它非常缺水，然后它的人口是很多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初步了解这样的背景资料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大家是都对了，可可树哈。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可可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结果？可可的果荚，跟我们平常吃的巧克力好像不一样可可豆在哪里？在里面。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果荚其实它生长的位置在树干上？对，这是热带树种的一个特征哈，干生花，干生果。那长在这里的果实，你们觉得可不可能用机器大规模采摘？当然不可能。所以呢，第二章我们是用人工的方式，一个一个去采摘下来。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去猜猜看，一棵可可树从种植种子到形成可采摘果实的状态，大约要几年？有人说三年、四年、八年哦，有人说15年的，好，没有那么久，大约4到5年，好，很有概念。那4到5年，它可以成熟，可是每一次要结成完整的果实，成熟的果实大概还要在4、5个月，就是它大致像这样的一个周期在运作。好，那我们采摘下来了，还不能卖哦，请大家看里头要有把可可豆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也是纯人工。那其实呢，大家能想象，在加纳的气温大约是。30度吗？不止，35，可能还更高，35到40之间哈。那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在这里头做工的可能不只是成年人，好，有非常多的童工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不能去上学，不能去念书，不能玩乐，就是每天要在这边做剥可可豆工作。那这个可可豆剥出来之后还不能用哦，大家看到是什么颜色？白色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发酵，先运送可可豆出去，再制作成巧克力。请问是哪一个先？
运送。
认为是运送的请举手。一半以上认为先制作巧克力的请举手。好，非常，没关系，谢谢你。我们需要有差异的那个意见哈。我们学生都很可爱，他说：“老师，你看这是白人，所以他要坐船运过去才会制作巧克力。”对，观察入微哈，的确，没错，我们的顺序的确是先运送可可豆，然后再制作成巧克力。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直接卖巧克力比较赚钱，还是卖可可的生豆比较赚钱？当然是巧克力比较赚。我们要想要知道，如果我卖的是柳橙的一颗一颗柳橙，还卖柳橙制成的柳橙醋，哪一个利益比较高？当然是加工食品。那为什么非洲的这些可可小农他们不直接卖巧克力，却要卖可可生豆？第一个没有技术，可能还没有资金，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算他有技术有资金，他们还受到了一个钳制，叫做关税。如果他直接出口可可生豆，他不用付关税，零。如果他要出口的是可可巧克力棒哈，他可能付的关税从15%到30%几不等，看各国设下的关税壁垒。所以变成说，他如果要出口这个加工品，他的不平等的一个待遇是一个存在的。好，所以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让我们在欧美国家哈，在我们所谓的北方国家可以很开心的吃到巧克力棒。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整个生产的背后过程，让生产巧克力啊，对不起，生产可可豆的加纳农民，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吃不起一条巧克力。好，那我们刚刚大概有介绍一下加纳的现况哈，大部分可可农年收入不到3000元台币哦。然后呢，他们栽种可可的过程，因为价格不是他能决定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入不敷出，他们的成本都无法回收，因为整个价格是由世界期货来决定的。然后呢，大概有50%的村民没有办法获得安全的饮水，他们大概要走3公里的路去提其他村落的井水，或者到河边去取水来为可可树浇灌。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而且不见得是安全的水源。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哈，它的识字率大约是60%，然后许多的女性都是属于文盲的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有看到一个纪录片哈，是2007年 BBC 最佳的纪录片，它就提到非洲的可可农，他其实没有吃过巧克力，非常非常多连听都没听过。他讲的是象牙海岸的一个故事，所以表示说在生产可可的国家，非常多都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况哈。好，那我们这样初步了解一个世界贸易的现况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可可草农是不是有一个替代性贸易的一个存活的机会哈。我们就跟同学介绍说，其实现在有一个所谓叫公平贸易的生产方式啊，他们如果可可小农加入了公平贸易的一个贩售的体系的话，第一个保障是什么呢？我们在种植可可豆常常会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和农药，因为热带地区嘛。那公平贸易它会要求一个对环境有序的使用方式，不能砍伐雨林来种植，不能使用过量的杀虫剂以及对环境有害的一些农药来种植，所以它第一个保障了环境。再来呢，它保障了小孩子的权利，也就是不能使用童工。这里的童工是说他无法上学，无法玩乐，全天候要在一个不合理的状态下去工作。再来呢，公平贸易还保障了一个男女同工同酬，保障了男女平等的一个人权。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交易的合理价位，让它在贩售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世界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他们会有一个国际认证的组织来给它一个合理的收购价。然后呢，再来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是我们一般比较不会听到的哈，因为公平贸易的农民必须要形成合作社才能加入，那这一些赚来的钱呢，除了进到小农自己的口袋之外，其实有一部分的基金要作为社区发展基金。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比如说这个地方它非常辛苦才能取得水，或许他今天赚到了这笔钱，就可以共同商议，然后决定说我们要为社区多盖一个取水帮浦。所以这也是公平贸易它所保障的，会让社区的生活有一个共同的发展。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公平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模式似乎很理想，保障了环境，保障了生产者的一个权益，也保障了一个我们买到商品的品质。那到底公平贸易是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精神哈，它也是一种交易的方式，更是一种对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期许。那公平贸易之所以会萌芽哈，其实是来自于不公平的贸易现况，那就会有一群哈非政府组织非常有正义之气的人哈站起来，努力的去为他们争取一个缓冲的一个保护伞。那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贸易方式其实已经逐渐扩展到全世界。那我们可以看到像 Wikipedia 维基字典上面的一个定义哈，它是建基于对话、透明和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哈，它强调的就是生产者和收购商不是剥削的关系，而是伙伴关系。那这个精神我们刚刚有大约提过，我们再整理一下。第一个是他为经济弱势的生产者制造机会，所谓的经济弱势通常是在贫穷线以下第三世界的这些人民哈。再来呢，他们强调的是一个伙伴，他们一旦签订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条款，通常至少要2年以上的合约，而不是说哦台风来了你的菜很丑我就不跟你买了，或者是说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别人的价格比你低我就决定跟别人合作，不能这样，他们是讲究伙伴关系。再来呢，这些收购价格哈都是透明的哈，就是在国际认证组织他们会
国际认证组织他们其实是会公告在网络上，他们是可以查阅到的。
再来，这个公平价格付款刚刚有提到，以及性别平等的人权的尊重，还有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交易形式呢，我们在公平贸易里头看到了一个希望哈。那在从生产端经过了中间有非常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协助，然后呢在所谓的北方国家、欧美国家又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协助去进口，然后做推广教育的工作，最后来在消费者的手中。所以整个交易的流程，我们尽量缩短中间的转手率，然后让更多美好的精神呈现。那这边让大家简单看一下公平贸易的生产团体哈，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分布。大家应该会感觉到，大部分是在地球的哪一端？南半球，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南方国家。那有能力去购买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条线以上的北方国家哈。那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所谓的南方和北方能够手牵手做朋友哈。那右边这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逐渐演进形成的公平贸易认证标章哈。那标章的意义其实是让我们能够一眼看出什么是符合公平贸易精神的商品。那这边最现在全世界最风行的是这两个标章，一个是认证组织，一个是认证商品。好，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标章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是这个商品的生产者他有获得稳定公平的价格，然后呢他会得到额外的社会保障金，然后他们是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生产，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商品它会协助生产者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立足点。所以在这边很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公平贸易的商品在世界上已经琳琅满目哈。这是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一张海报，从蔬果类哈，葡萄啊、芒果啊哈，然后呢玩的足球哈，然后香蕉哈，然后还有红酒，还有最大宗的咖啡、茶、巧克力，那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这边还有看到鲜花，都是以符合公平贸易精神所生产的商品。所以它是一个可落实的一种友善、对环境也很符合环境伦理的生产方式。那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消费之后，其实我们也要回头想一想，那我们是不是看到公平贸易就全部都把它买下来？当然也不是，好，这样的一个消费方式是对生产者有好处，可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需不需要消费？应该先去思考的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好，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再去选择我要买哪一种。那我们常常会去思考，就是其实公平贸易它不能变成一个品牌，或是不能变成名牌，像所谓的乐活和有机，
有的时候推动到最后。推动到最后
就会变成一种迷思，好像只要贴上乐活就是好事，好像贴上有机就是绝对的好，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带给大众的一个概念是，公平贸易它的精神值得鼓励，可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买，这必须要在之前去思考。好，那如果今天我有喝咖啡的习惯，我每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痛，好吧，那我就来选择一下，我是不是今天要选择另一种豆子，叫公平贸易咖啡豆。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去想另一件事，我知道有公平贸易香蕉，可是今天在台湾有一个本土生产的有机香蕉和公平贸易香蕉，你要买哪一种？当然是买台湾的，干嘛去买那种飞了就不知道几千公里，然后才制造一大堆二氧化碳才送过来的公平贸易香蕉。好，所以其实这是都要去再去做思考的。然后呢，我们最期望就是公平贸易它是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选购的名牌。好，那了解这样概念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多去了解公平贸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新的一个新的现况，然后也可以去说，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以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并且我们也可以去要求现在的商家去改变他们采购原料的选择。那当然，终极的可能是自己来开一家公平贸易专卖店。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我们最期待的是一个没有商标的公平贸易，也就是说商标是要让我们去区别什么是什么不是。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完全不需要公平贸易的商标，那不是更美好吗？表示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商品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好，那其实 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没有商标的商品，大家可以仔细的张大眼去看一看，像你们身边的菜市场可能也有哦，有一些菜贩他是很辛苦很用心的在种植他的芹菜，然后他不是用农药的方式，然后呢他都是直接在地栽种在地贩售，这样的一个农
夫市集也很符合公平贸易的精神。
所以最后我在这个部分我们先给大家一句送给大家一句话哈，其实我们每次花的钱都是在为我们所想要的世界投票，不要忽略你手中的这一块钱，它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那接下来就我为各位报告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因为其实当初呢也是请林老师来帮我们做这样子一个公平贸易的研习，然后最后的这一句话呢就深深的感动我们那个参与研习的那些的伙伴，所以呢在研习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思考说像这样幸福的消费选择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时间都不是很多，可是南湖高中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楼层很高，我们很多的楼梯间，所以我们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就会碰到彼此，然后就来很快乐来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推动，所以我们的会议就是楼梯间会议，就是在楼梯间相遇，然后就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在经过多次的楼梯间会议之后呢我们决定我们要在应该上个学期我们推动了一个南湖啪啪啪的一个科技整合的活动，那各位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叫南湖啪啪啪，因为啪啪啪是加纳语，然后它是加纳语里面精英中的精英的意思，那我们希望说学生经过这样一个活动除了可以拓展一些国际的视野，然后会有一些人道关怀之外，他们也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啪啪啪，所以我们就会像刚才一位老师说的，我们就会每天告诉学生你啪啪啪了没，那个就会变成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像见面的时候打招呼的用语。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是我们到底这个团队呢是怎么样合作，这个五个科六位老师，那首先我们选择合适的一个主题，那这一次是以那个公平贸易融入哦，那接着很重要是我们有比较多的就是跨界的一个资源，例如说我们运用了国外的一些 NGO 的一些教材，像英国的乐施会或者是香港的乐施会的教材，那以及国内的话呢，因为国内有一些公平贸易的商店，例如说像那个Earth Tree 或者是像那个主妇联盟，它是没有公平贸易的商品，但是它有公平贸易的概念，所以我们都有融合进来，那寻求他们给我们一些的支援哦。那接着呢，除了说进行那个课程的设计之外，我觉得这里面在合科教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在行政的支援的部分。那在这里是很感谢南湖高中的那个图书馆，因为我们的展场主要是设在图书馆，让学生呢可以到图书馆里面进行活动。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教育处，因为我们进行合科是很多科，那其中是以那个社会科为主，所以我们请教务处协同，就是让宜俊老师他是生物科的老师，宜俊老师生物科老师，然后另外还有那个资讯科的那个老师，那我们第一科的共同的时间是星期三上，所以希望他们在排课的时候就让生物科跟资讯科这两位老师呢在星期三的上午也有一个共同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会在下学期就不需要再开楼梯间会议，我们有一个礼拜三的上午有可以完整讨论的时间。那接着呢，活动的宣传呢，我们也让学生来参与，就是利用那个班联会的学生，那班联会的学生呢在南湖高校园里面呢到去宣传让学生来参与这个概念，因为等一下会看到我们其实主力是放在高二，那高一跟高三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请班联的同学来协助，那接着呢就进行那个课程的部分，那最后呢像陈果的分享，像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做，那希望大家可以那个获得一些有关公平贸易的概念。然后接着呢，我针对那个教学的部分，再讲清楚一点。那南湖啪啪啪的活动呢，主要是三个部分哦。那首先呢，幸福可可大家已经玩过了、哦，那待会我要讲到就是有一些啪啪啪系列活动，就是利用一些环境教育的部分，让学生呢更能够感受到公平贸易的一些现况或者是公平贸易的好处。那最后呢，落实在重视观点里面，那待会我也会详细的介绍。那这三个活动呢是环环的相扣，让学生呢就是在校园里面呢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那个啪啪啪，就是深入到他的那个视轴。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一开始幸福可可里面呢，我们有美术来打头阵，因为在美术科高二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徒弟反转的原理，那所以在美术科里面呢，就已经先介绍了那个Fairtrade 的 logo。那接着呢，再由生物科、公民科跟地理科在各自的课堂里面，然后加以融入。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啪啪啪活动是另外拉时间出来，然后再进行这样的活动，其实都是在各科里面。因为例如说在公民里面，他们有国际观跟全球化的课程，那也一样可以那个带入这个啪啪啪。然后在那个什么生物科里面，他们有生态跟环保的议题，也是可以融入这个公平贸易的议题。那当地理科就更不用讲，因为我发现地理科真的是跟大家都可以合作。因为像我现在是教高三，然后我在进行那个全球化那一课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哎，公民科有一课也一模一样，叫做全球化。所以我就跟公民老师就互相讲好说，大家就可以，大家可以彼此互相的就是支援，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例如说像那个全球化里面运输革新之后带来的时空收敛，我们叫时空收敛，可是在公民课本里面叫时空压缩。那你就要跟学生去沟通说，时空收敛跟时空压缩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它的名字不一样。那或者讲到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其实一模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地理科是有很大合科的那个就是它是可以跟大家都合作的。然后再后来呢，在这里面各科就是把幸福可可刚才的可可游戏，就是在课堂上里面呢就教就是让学生来进行。然后接着呢就进行了第二个活动，其实进行南湖啪啪啪的系列活动。那等一下会介绍南湖啪啪系列活动包含了公平贸易巧克力的义卖，然后还有一些环境教育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举办了记者会，针对教师的部分我们有举办幸福咖啡箱。那也是因为老师可能比较不会吃巧克力，可能会比较饮用咖啡，所以我们有在那个校园里面针对老师的部分有举办。然后最后呢落实在由生物跟地理合科的透视观点里面。那等一下我都会介绍。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部分呢高二的学生都有参与，所以我们的主力是放在高二的部分。那由于是高二的社会组，主要是进行生物跟地理的合科，因为高二的社会组有生物的选修，那个在我们学校里面那个社会组还有一节地理的选修，所以就利用那个地理的选修跟生物的选修来进行那个透视观点的活动的落实。然后其实这些活动都是目的都是要达到全人教育的一个理念。从一开始我们举办的教师研习，培养了一些的种子的教师，然后接着进行了幸福可可的活动，然后引发学生的摄影之心，然后接着呢再进行啪啪啪情人巧克力的义卖。因为刚好那时候下学期有那个情人节，所以我们是配合情人节然后义卖公平贸易的巧克力。可是那时候台湾没有公平贸易巧克力，所以是有英国的朋友然后在空运回来公平贸易的巧克力。你刚才有发吗？那个黑色的，对对，有点贵哦。刚才本来要让大家那个第一名的那个第一名的可以得到公平贸易的巧克力，然后让也可以身体力行，然后可以那个参与公平贸易。因为之前在台湾有关于公平贸易的商品其实不多，可是我后来发现，像我现在教高三，高三学生需要那个提神，然后他们就会买咖啡，然后我赫然发现说他们买的咖啡是那个无印良品，无印良品它也有提供公平贸易的咖啡豆，然后学生就用那个来泡咖啡，其实还蛮感动。然后再后来呢，我们还有透过啪啪啪角，啪啪啪角呢是利用图书馆的环境，然后利用环境教育，让那个地方展示呢公平贸易的那个商品跟它的精神。好，那接着呢，这是我们的活动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建议。一开始是进行那个巧克力，然后也是让他们先品尝巧克力，可是那个巧克力不是公平贸易巧克力，就是告诉同学说其实那个巧克力吃起来有点心酸，跟那个公平贸易巧克力不太一样。然后接着进行巧克力活动，然后呢也还蛮嗨的哦，就是会上去那个抢标。然后接着就是啪啪啪的一些系列的活动，那这是我们利用图书馆的活动，然后在这个是一个角落，然后就是公平贸易的商品，然后相关的书籍也会在这里陈列。然后我们还要进行那个除了学习单还有有奖征答，大概有3000多个人次在这个时候来参加，然后后面也是挤爆了那个图书馆，所以那时候是全校都还蛮嗨的。那最后其实我们需要学生呢经过一系列活动之后可以沉浸下来，然后来思考说到底在消费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议题可以探讨。那我们还有带学生到图书馆里面去做跟你讨论合作的学习。 然后这个是最后呢，他们有一个口头的报告，然后可能是利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因为现在没有那个声音，用角色扮演的方法，然后可能是可能是访谈，或者是可能是游戏，或者是可能是角像这个是在做角色扮演，然后里面在讲可口可乐的背景，大概看到这里。那接着我可能比较在讲说，到底地理科怎么样去融入？好，这可能是各位地理老师可能比较想要知道的。那针对巧克力游戏跟透视观点的部分哦，巧克力游戏是在地理课程里面，例如说我是在高二，因为我去年全部教高二，所以在高二里面配合非洲跟中南美洲这两个课程，然后尤其是在殖民，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在讲授殖民地式经济怎么样形成以及它的影响。那我相信进行了巧克力游戏之后，学生更可以从游戏里面更可以了解说贸易的过程以及他们带来的一些后果。然后所以进行幸福可可的巧克力游戏之后呢，介绍了公平贸易的理念，然后教学场域的延伸就是接着就是啪啪啪的一些系列的活动，然后就延伸到了那个就是图书馆去。然后接着就是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是用那个 PowerPoint， 所以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呢就会介绍那个对到最后我就会有那个公平贸易的延伸。然后刚才不是说一开始是美术科，可是美术老师没有告诉他说啊，原来这个 logo 是公平贸易的 logo， 所以他们又在地理科里面又看到这个 logo， 所以就感觉上非常的熟悉。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打那个全面战，让大家让所有让学生呢就是全面包围，就对了，让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就是公平贸易深入，然后啪啪啪一直在他脑海里面一直回荡这样子。然后在地理课里面他们就看到这个，然后就更了解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是他们也是在课堂上里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幸福可可的教学。然后接着就是那个系列的活动。那至于那个透视观点呢，是大概在系列活动之后，我们希望学生沉淀下来，利用透视观点这个报道呢，能够透视主流的价值，然后去探索消费背后的议题。那基本上呢，它是由地理科跟生物科来做合科的教学，就我刚刚说那两节的那个选修课。然后至于呢，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利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法，然后来除了说更了解公平贸易或者是消费的议题之外呢，也可以学习到合作的方式。然后我们也在过程当中运用了多元评量的方式，然后去检测学生学习的一些效果。在这底下呢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好，那在那个你们各位的手上都有。那至于这里面我们把透视观点又叫做菜篮计划，因为我们进那个进小教室就是带着一个菜篮去，别人就觉得我们要去买菜，然后在带到菜篮去到教室里面，我们就会请学生呢来选择他们想要购买的东西。那例如说这里面汉堡不见了，那假设里面有一个汉堡，然后学生选到汉堡，我们就会请学生说你知道汉堡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例如说汉堡我们主要是跟雨林的开发与保育牵扯在一起，他们就知道说原来里面的汉堡肉的背后呢可能是要它的一个负担，它可能就是要付出一片雨林的一个代价，他们这对他们来讲是其实还蛮震惊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议题，然后我们就会让学生更可以知道说在他的消费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决定他的世界。然后这个是我们带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好，带到图书馆里面跟组做合作，因为其实学生他们要做合作讨论的一个时间其实也不多，那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所以我们就带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也会有一些学习单，然后让他们更了解怎么样团队的合作。然后多元评量的部分，例如说像视频表啊、各组评量表，或者在图书馆里面我设计讨论单，让他们这个讨论的活动呢是更有主题性的。好，那最后呢，他们除了说口头报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书面报告，然后利用那个就是利用新闻的方式再书写，然后把他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报道出版。然后除此之外呢，当然书写的部分可能就各组了解，所以希望我们最后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呢，把它演给其他的同学来看。好像这个就是做瓶装水的一个议题哦。那因为有跟生物合作，所以里面有一些猕猴的保育。然后像这个就是来讲那个咖啡的部分。好，最后呢，当然活动的成果其实我觉得还蛮丰硕的哦。那除此之外，除了校内的有很多的学生跟老师的一个参与之外呢，我们还有推广到校外去，例如说我们有到内湖跟板中去分享，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好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国小也是一样进行了幸福可可的教学，然后那些小朋友的回响也非常的多。然后至于呢跟社区的结合的部分呢，我们除了说有那个就是有报道之外呢，也有跟今年有一个在5月份的时候有公平贸易日，然后我们也有加入。好， 那在所有成果里面啊，我觉得例如说在学生的回馈，在学生知识面上面呢，或者说他更知道说贸易的背后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背景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很感动的是，这个是在情谊面上面呢，学生呢会觉得更有心灵的悸动，然后有对于社会有更多的关怀。那最后技能的部分呢，在合作学习上面呢，学生也学习到了非常多除了课本之外的一些的知识或者是一些的技巧。那除此之外，像我们有那个透视观点的报道，那学生就把透视观点的报道延伸到参与那个小论文，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样把那个公平贸易的这样的概念，他把它融合在学校美展里面。像这是自然组的学生，你通常觉得自然组的学生对于社会科都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可是这个自然组的学生还蛮感动，他做一个立体的一个就是展示。然后那个他就说他以前就觉得贫穷只是课本上的东西，可是经过了包括的一个活动之后呢，他觉得贫穷真的是他可以更感受到贫穷对他的一个那个影响，或他可以更体会到。那还有一个这个学生呢，他是有参加童军团，然后就把我们这个活动呢就直接推广到童军团里面，让更多的人呢去晓得。那最后呢，各位一定很想知道说我们到底这些的教材到底要怎么做，然后会怎么合科。那都不用担心哦，在南湖高中的首页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啪啪啪的一个专栏，然后啪啪专栏里面呢，你都可以自行的去下载这些的教案可以运用。那就是很欢迎各位呢来去推广。那或者是各位对于那个啪啪啪，或者是对于公平贸易还有任何的一个就疑问，都可以写信或者是直接跟我跟老师可以再沟通。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句话，因为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这句话让你相信你有，我也是这样告诉学生说，你有能力，你也有机会去改变世界，就算只有一块钱，就是从你的消费开始。那最后当然就是希望各位从这次的研习里面可以更了解公平贸易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可以那个自行无限的去下载我们的教案。谢谢各位。